下面请听神的话。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下面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在今天正道之前呢，我先介绍讲员哈，一个是介绍我们的青年团契哈，我先介绍我们的讲员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是从新西兰 Auckland 来到我们当中的黄亮宇长老，他是国际关怀协会 CMI 的澳纽地区哈，或者澳新地区哈的这一个总干事。如果大家还记得前年哈，有位李秀全牧师哈来到我们当中，那个时候黄长老是陪伴他一起来到我们当中哈。所以李秀全牧师是创办了国际关怀协会，就是一个宣教的机构哈，一个宣教的机构。师母也是在墨尔本的负责的同工之一，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应该哈都约略的哈知道国际关怀协会的这个内容。现在目前最关怀协会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柬埔寨设立语言学校或者护理中心的这个事。我想师母在这里也曾经报告过，这是我们今天的讲员。再来呢，今天我们有青年团契的师班，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哈，在下个礼拜有我们教会合颂堂，今天青年团契就是我们Springwell宣道堂跟合颂堂的年轻人哈，还有下个礼拜在还有包括西安堂，还有包括 New Life 的这个青年团契，四个教会联合组成的有一个青年营的活动哈，那他们今天在这里献诗，然后之后呢还有义卖，他们前天跟昨天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哈，他们来学习哈怎么样在厨房里面来服侍主哈，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很好吃的点心哈，要来义卖，为这个义卖是为了要这个下一周的青年营的活动的费用，因为那个费用其实收的是比较低，所以整个大会的费用是不够的，所以年轻人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义卖哈以及献诗哈来服侍主，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在座这个大人哈成人哈，我们来支持哈，用行动来支持他们的活动。而且大家知道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哈，我小时候听大人说我们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哈。得着年轻人就得着这个时代，我们像弟兄姐妹一定明白，现在的世代其实是一个属灵征战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时代，这个社会跟着真理跟着教会在拉取哈，争取这些年轻人。年轻人如果从小没有在真道上被造就，他就被这个世界掳去，就跟随了撒旦，就上了撒旦的轨迹。所以教会做年轻人事工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们教会当中很多家庭我们都有孩子，我们的孩子有一天长大就会成为他们，到底他们是在教会里侍奉神，还是被这个社会的异端邪说给掳去，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父母亲也是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责任哈。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青年团契的诗班，他们今天要献两首诗歌哈。
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成日心恐惧，欢笑掩饰心哭泣，耶稣能医治。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首先要代表国际关怀协会的会长李秀全牧师和所有的同工向大家问安。刚才牧师提到差不多两年前跟李牧师一起在这边和大家一起敬拜神，真的时间过得很快。那这次师母，我说何师母，她就特别安排弟兄在这两个礼拜在墨尔本有一些侍奉。那自己在神面前有很长的时间寻求，在这两个礼拜当中，在一些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怎么样来寻求传讲神的话， 当我自己在神面前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有两个字叫做典范，或者是说模范，就浮现在我的心里面。其实模范这个字也好，典范这个字也好，在圣经里面用了一个字来代表它，就是榜样。自己在查考的时候就注意到，在新约里面讲到榜样这个字出现过15次，不但是出现15次，而且他用了几个词来分别的描述。有的时候是说是讲了样式，或者是讲到这个所谓的见解。但是最为特别的就是刚才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的钉痕手引我们往前行，那个钉痕，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否还记得，当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他不相信，所以当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要多马来摸他的什么钉痕的手。钉痕的手，那个钉痕也是榜样的意思。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觉得很有意思，他那边讲到说钉痕手引我们前行，看万事为损失，看什么受苦为小事。弟兄姐妹，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还真的是小事。榜样有的时候要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子去思想这个榜样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说在神面前，主啊，我愿意用我的榜样，而且是正面的榜样，来影响我的同侪，用我正面的榜样来影响我的家人，用我正面的榜样影响我们下一代。所以今天早晨我在这边要跟弟兄姐妹一起从约翰三书的头八节，跟弟兄姐妹透过该由来看一个信徒的榜样，或者是说一个信徒的典范。下午在合诵堂要从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要看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榜样。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起码看到在这八节里面，我们可以由4个角度来看榜样，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们相信今天我们透过这八节圣经，我们要看到该由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不但是他自己这样行他蒙福，他也让别人因而蒙福。我相信对你我，特别在21世纪，都有很深的影响，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在这个时候向你来仰望，求你赐福你今天的道，愿你的话语就触摸我们内心的深处，愿你的话语在今天就带来做我们生命的改变。主啊，在这个时候求你纪念我们在座每一位在你面前向你用敬虔的态度来到殿中的你自己的子民。主啊，我在这个时候也将你的仆人，主啊，恭敬地交在你手中。那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个字也不敢扣留；那不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个字也不说。主啊，谢谢你。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看到在这段圣经里面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讲到按真理诚心相爱。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二节是使徒约翰写信给该由。他问安，他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但是我们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只从第二节开始看，我们要从第一节。第一节那边我们看到是约翰怎么样来形容他跟该由的关系，他用亲爱的这样的一个诚心所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他跟该由之间的那个关系。约翰形容他对该由有3个方面的一个祝福，这3个方面，一个是凡事兴盛，身体健壮，还有一个是他的灵魂兴盛。弟兄姐妹，你也许会说，黄弟兄，这样的祝福我也会用类似的词语来表达跟我所关心的，跟我所爱的这些弟兄姐妹，跟我的家人来祝福。但是你去看英文，在英文那边你会发现诚心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是真理的意思。所以诚心所爱其实是表达说该由这位弟兄是 使徒约翰他在真理里面所爱的，真理是有基础的，真理是一个原则，他是用这样的原则来爱该有。真理这两个字在约翰三书连同刚才讲的那个诚心一共出现过六次。你要知道约翰三书啊，是圣经全卷书里面最短的篇幅的一卷书，以希腊字来讲只有218个字，可是真理却出现了六次。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神的话的时候，当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词重复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有它特别的用意。假如你去看这段圣经的上下文，你就会发现在约翰二书那边就讲到当时教会面临的一些危机，不只是约翰二书那边讲到教会面对的危机，包括约翰三书我们刚才没有读的第九节那边教会也有一些危机，在第二章那边就讲到教会当时面对那些外边而来的所谓假教师，那些是异端的假教师。而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三书的第八节之后到第九节就提到一个人叫做丢特非，这个人他就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所以造成教会的分裂，造成教会在信仰方面的纯正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纯正的道理对今天的世代的人来说常常叫人听了不舒服。我们扪心自问，今天我们常常喜欢听一些什么迎合我胃口的道理，常常喜欢听一些所谓成功的道理。所以你看到在提摩太后书四章那边讲，他说时候要到人心怎么样，他说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会发痒。弟兄姐妹，真的求神帮助我们面对今天的世代。刚才牧师有提到这些年轻人，我们若是不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他们很自然的就被这个社会就带走，他们就会对神那近前的道理他们不会有兴趣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一起来在神面前学习耶稣那纯正的话以及合乎敬虔的道理，这是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那边所说的。我们再回头看这边，诚心所爱是将爱建立在基础的真理上面。约翰他是以一个长辈的身份来表达对后辈该有的爱，他强调的爱是在真理里面，他强调的爱是有原则的，他强调的爱是有范围的，他强调的爱不是个溺爱，不是一个随己意的爱。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在殿里面侍奉的这些人，我举一个例，比方说以利，比方说撒母耳，他们师徒两个人，他们在殿里面侍奉，可是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讲到他们对他们孩子的爱，实在让我们不敢恭维。圣经上面怎么讲到以利的孩子？以利的孩子是个藐视神、献给神的祭物的这样的一个人。当以色列的百姓把这样祭物带到神殿中的时候，要献给神的，我们看到以利的孩子却是拿着刀叉，先来怎么样祭他自己的五脏庙？他把以色列百姓的祭物抢过来祭他自己的五脏庙，他是用这样的态度。有这样的师父，就有这样的徒弟。我们看到撒母耳。撒母耳在圣经上面讲到他的孩子，就用短短的12个字是怎么样，他是一个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的人。我们看到以利也好，撒母耳也好，我不相信他们不爱他们的孩子，但是很可惜，但对他们的孩子的管教没有建立在真理上面。你看圣经上面怎么讲，在箴言那边提到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要随时管教。我相信以利也好，撒母耳也好，他们疼爱他们的孩子，但是他们却没有随时管教。我们再看到诗篇26篇第3节，因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慈爱，一个是真理。假如今天神只有慈爱只有爱没有真理，弟兄姐妹，那是一个溺爱。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没有建立在爱里面，建立在真理里面的管教，那个管教带出来的影响是一个很可怕的。今天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用真理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那永恒的生命。其次，这里面讲的诚心所爱是表达愿对方是凡事兴盛。你看第二节那边是兴盛，包括身体的健康以及灵里面的兴盛。
我自己在考察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读了好几个版本，其中吕正中的译本，吕正中翻译的，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亲爱的，我祈愿你身体健康，诸事平安顺遂，正如你的灵魂平安顺遂一样。平安顺遂是兴盛的意思。另外大家在看罗马书，罗马书里面讲到说，平坦的道路，平坦的道路也是兴盛的意思，也是平安的顺遂的意思。但弟兄姐妹，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不能只看后面要平坦的道路，我们要看到前面还有一句话是照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发现，你照神的旨意，你可以凡事兴盛；你照神的旨意，你可以得到那平安顺遂的道路；你照神的旨意，你可以得到那平坦的道路。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旨意就是真理。所以使徒约翰愿他的弟兄从里面的灵到外面的这个身体都兴盛，都平安顺遂，这是他对他的一个弟兄出于真理里面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成为你、成为我平坦道路或者是平安顺遂的拦阻？今天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成为你、成为我凡事兴盛的拦阻？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诀窍或者是一个原则，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话，因为神的真理才是真正让我们能够走向平坦道路的一个敲门砖。所以我巴不得今天在这边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一起来思考。其实我说一句很严肃的话，礼拜天的聚会短短的两个小时，其实是为着散会，不是吗？礼拜天在这边我们学习神的真理，真理学了两个小时之后呢，其实是为着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散会之后的生活。在我们散会之后的生活，我们是否依然能够按照真理去行，按照真理去爱，按照真理的原则来做我们神所喜悦的我们做的事情，这样的结果是平安顺遂。第二个，我们再看第三节到第四节，是按真理来行事为人。第三节到第四节，使徒约翰知道该由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按照真理而行的时候，使徒约翰他连续两次用喜乐来表达他的反应。第三节你看英文看得出来，那边的弟兄是指多数，表示不止一位弟兄在该由的行真理或者心存真理这件事情上面来证明。所以你按照经文的上下文，你会发现那些人其实是当时一群巡回宣教的基督徒，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宣教士。所以使徒约翰他当听到这些宣教士对该由的反应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行真理的人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面约翰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有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叫做Chris Wright。这个 Chris Wright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指明的宣教使命》 The Mission of God's People。 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强调，他说心存真理而且是按照真理而行叫做忠于真理。所以我们从整个约翰他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发现约翰他归纳出来什么叫做心存真理加上行出真理等于忠于真理。第一个，道成肉身。当我们每一次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更要纪念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的侍奉活在我们当中。这个道成肉身是完全的认同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才有机会认识神，回转归向神。相同的，请问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侍奉若没有道成肉身的侍奉，你觉得别人会相信吗？我讲一个见证。我自己认识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呢，他在中国的河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那边侍奉。他在那个村子啊，那个村子很特别，是一个艾滋病的村子。他在那边侍奉了很久，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因为在那个牧师跟那个村民当中，总有一个所谓的看不见的一个鸿沟在那个当中。 因为对那个牧师来讲，他也怕得艾滋病。一直到有一天事情有了转机，他答应了村长到他们家里面去吃饭。那个村长为了招呼他，所以那天他也知道这牧师心里面有一些顾忌，就是好，那天家里面所有的菜我是从外面买回来，不但买回来呢，还买了馒头，那家里面只煮白米饭。所以到了那个吃饭的时候呢，那牧师就坐定在那个地方。因为你知道吗，当时没有什么公筷母匙的这种观念的，那么所以他要夹的菜很有可能就有村长这嘴巴里面的口水等等。所以他看了一下，大概只有那个馒头啊跟别人没有接触，所以他在吃饭的时候坐下来，他就默默地祷告，谢饭完了以后很快就拿了个馒头，那拿了馒头就放在手上，就开始很规矩的一口一口的吃。哎呀，村长就说，我请你来我家吃饭，你那么客气干什么，怎么只吃馒头呢？他为了表示他的好意要帮他夹菜，他又担心那个村长那个牧师会认为口水不干净，所以他就拿他的筷子怎么样，嘴巴里面一吸，把他嘴巴上的口水弄掉，他表示好意哦，然后去夹菜，就放在那个馒头的上面。哇，这下牧师惨了，原来他以为这个馒头是干净的，现在这个馒头上面有村长的口水，还有那个他觉得不干净的菜。吃还是不吃？吃怎么办？不吃太不给面子。所以他当时他自己说，他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向神的呼喊，他说，神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然后他就求神洁净，吃下去。弟兄姐妹，好像很好笑是吧？可是从那一天开始，那一道鸿沟不见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从那一天开始，他认同了那个村里面的老百姓，那个村里面的老百姓就一个一个信主。所以我们的父神也是一样，他让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他认同我们，我们回转归向神。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也是如此，除了道成肉身还有太多了，弥赛亚、十字架等等，我今天没有时间一一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相信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完整的训练，我鼓励弟兄姐妹抓住机会，对全本的圣经里面的真理明白，以至于我们所行出来的我们就能够蒙福。第三节那边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面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了。老约翰他心里面的喜乐不是该由心存真理，他的喜乐是该由行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说，我们信主了以后，我当然是心存真理，而且是要行出真理。坦白的说，假如你会这样大声的说，我建议你慢一点。我自己在这方面有被神教训过。我全职侍奉之前一直在职场工作，广东话来讲就叫打工仔啊，打工仔啊，所以一直是替人替老板做事，替老板做事啊，只要老板若是不按真理而行，不按这个所谓的工作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道德观或者是价值观来行，我顶多我离开，我不做。感谢神啊，神知道我的软弱，所以神呢也很怜悯我，大概在我过去的这样的工作在职场当中这样的事情不多。所以那天在教会里面在谈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说，哎，这个很简单，本来就是应该心存真理行真理。我旁边那个团契的一个同工就这样碰我一下，他说，等你当老板的时候你就知道。弟兄姐妹，真的，当我们当一个打工仔的时候好像很容易，可是当老板的时候面对的挑战就很多。可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先知耶利米，我们看到耶利米，今天以我们中国人来看，有一句话来形容很恰当，他叫两面不是人。他不因着神要审判宣告巴比伦要审判他们，他不因为说要得到巴比伦对他的善待，他就不把神的话告诉巴比伦人，他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他也不因为神要借着巴比伦来刑罚以色列人，来俘虏以色列人，他就不告诉以色列人这样子。我刚才说 他的做法就是两面不讨好。我们看见耶利米，他不论巴比伦觉得好听不好听，他不论以色列人觉得这样的表达是喜欢不喜欢，不论这个环境有多艰难，但是我们看见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他没有打折扣，这是忠于真理，而且按照真理而行。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三卷书都提到耶稣是诚实人，他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耶稣他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耶稣他忠于父神交付给他的工作，即便他生命遇到的难处，他还是按照真理而行。弟兄姐妹，今天对你对我来讲，我们是否愿意像耶利米一样，不论我们遭遇到的环境，被掳成为亡国奴，那是多难过的事情，他依然按真理而行。主耶稣他要面对十字架的难处，他也按真理而行。弟兄姐妹，你也许会说这些东西离我太远了。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做林慈信，林慈信博士呢，他归纳我们现在处的社会啊，叫做后现代的社会。他说后现代的社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宇宙没有真理，历史没有事实，伦理没有是非，除了同性恋是对的。弟兄姐妹，你我敢公开的批判同性恋行为吗？你公开的批判，在今天的环境里面，你可能被告，你可能饭碗就丢了。这几天的新闻，我想弟兄姐妹大概也都注意到，美国的最高法院通过全美50州同性恋的婚姻是合法的。昨天我看新闻，澳大利亚的总理 Tony Abbott 他也表达他的立场。我再请弟兄姐妹看一张这样的一个资料，这上个月公布的。今天全世界，现在美国又加进来了，上个月是5月，2015年的5月，爱尔兰通过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澳大利亚在这张图的右下角是蓝色的，表示是进行式中。弟兄姐妹，可是你要去知道圣经里面对同性恋行为的语气的强烈是超乎你我所想象的。没有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不论是旧约新约到今天21世纪，圣经对同性恋行为的批判是极为强烈的。你看哥林多前书6章9节用不能承受神的国来形容这些人的结局，不能承受神的国来形容这些人的结局。所以今天你敢公然批判吗？你忠于真理，你行真理，你的结果是什么？弟兄姐妹，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当我们处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行出真理，让人知道我们是站在神那一边。刚才从我住的地方来到教会，牧师就告诉我，他跟年轻人讲，其实怎么样告诉这一些所谓的同性恋倾向的人，是真正的是爱他们，因为他们将来的结局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再看5节到6节是按真理爱心接待。5节、6节，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客旅所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然后6节，他们在教会面前是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这两节圣经我们看到该由他在接待的事情上面有两个榜样，一个是忠心，另外一个是爱心。该由用忠心跟爱心来接待那些做客旅的弟兄。你看5节，在英文的 NIV 的翻译那边讲到，该由他不是用忠心跟爱心来接待他所熟识的人，他甚至那些陌生的人，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接待。那些不认识的宣教士，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接待他们。我请弟兄姐妹特别看6节，那些被接待的宣教士，他们后来在教会里面是说出来的，不是讲到该有的忠心，而是讲到该有的爱心。5节说，证明了你的爱，该有是可以 忠心的，但冷冷的接待那一些宣教士。你觉得该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会得到那宣教士们的那些所谓的表达，该有是用爱心来接待吗？时间到了，饭在这边；时间到了，床在那边，你自己去睡。你觉得对这个被接待的人会心里面怎么感想？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边讲得很好，他说我纵然有各样的恩赐，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我有讲道的恩赐，我有全备的信心，但是没有爱，就像鸣的锣响的拔一样，就算不了什么。我们看见该由是用爱的关系来款待那些外出的宣教士。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二节那边说，也提到爱的接待。第二节那边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六节，第六节那边说，你若配得过神。什么是叫配得过神？配得过神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到说，以对得起神的方式帮助那些宣教士往前行。帮助他们往前行是指在协助他们的旅程上面，包括各方面的帮助，比方讲在金钱上面的资助、食物上面的需要，甚至是交通工具等等。这两个礼拜在墨尔本，我真的就尝到教会许许多的弟兄姐妹、牧师、师母他们对我们的爱，在交通上面的需要，在食物上面的供应，真的向神感恩，他们用爱心来接待。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十八章那边讲的亚伯拉罕，其实是做了一个用爱心来接待，或者是说用一个对得起神的方式，配得起配得过神的方式来接待。在创世纪十八章那边，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在曼利橡树下面，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接待了耶和华和天使，他说：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第五节，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怎么样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我们看见在这边他们是用爱来接待。最后我们看到七节到八节是按真理来同作主工。第七节到第八节再一次强调，这些宣教士是为了主民外出服事，他们对外邦人是一无所取。在第八节那边说，我们应该要接待这样的人，因为这些是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圣经和合本的翻译本，他把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他是这样翻，好让我们与他们在真理上成为同工。成为同工不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成为同工不一定要做同样的事情，成为同工也不一定要服侍相同的对象才叫做同工。只要有相同的目标，彼此分工，就是同工。我相信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大家非常的熟悉，那个是在真理上同工，是其实是要维持真理。这句话是这样讲，在撒母耳记上的这个三十章二十四节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是大家平分，不分彼此，也不分前后。这叫做同工。我相信该由不是一个上阵的宣教士，但是该由在接待这个方面，我们看见神给他特别的恩典。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用恩赐来形容，但是我们看见该由跟那些上阵的宣教士是一起为真理来同工。最后我讲一件事情就结束。已经有大概连续八年的时间，我跟内人呢每一年就到台北的山里面去，在那边有一些服事，有的时候去一次，有时候多的时候到了两次三次。那我们大概坐飞机要先到飞到曼谷，再从曼谷再转到清迈，再从清迈再坐车大概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到山里面一个叫边农的地方。三年前我去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一个大妈。那这个大妈呢的二女儿，在她六七岁的时候呢，因为眼睛的问题，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慢慢就开始看不见。所以当时台湾的政府呢，就资助了一笔钱，让她去治疗她的眼睛。可是她的爸爸吸毒， 所以就把那笔钱就去买了毒品，所以就耽误了这个孩子治病。经过十几年，本来应该是跟我们在座很多的刚才像这样的姐妹一样，所谓在豆蔻年华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可是因着眼睛看不见，她就每一天靠着拔野草，靠着捡拾鸡蛋为生。她常常打电话给她妈妈，每一次打电话说，妈妈，请为我祷告，我要看见。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样的情形你心里面有多难过。也许在我们身边，在教会，我们家庭里面只有这样年纪的孩子，我们身边的孩子是活泼的，是健康的，但是他却因着看不见在里面挣扎。所以后来我们差会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安排送他到曼谷的基督教医院，因为我们有一位宣教士在曼谷的基督教医院，就安排他检查，希望现代的医学的进步、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机会让他重见光明，可是为时已晚。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唱诗歌有一个诗歌讲的后悔连连，或者是悔恨连连。当时我安排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四个字就在我心里面，为什么不早一点？所以后来我就回到教会里面，我就跟教会那些所谓有这些医护专长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有一些各方面专长的，会盖房子的，会修电脑的弟兄姐妹，我就跟他们发出呼吁，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到山里面去，我们跟宣教士一起同工，你们用你们的专业来侍奉，这是叫在真理里面同工。宣教绝对不是那些宣教士的专利，今天神要用你的专业来参与宣教，神也要用你的专长来服侍。宣教是每一个人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是在各样的岗位上面来配搭。目前我们差会除了在泰国，今天牧师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我们在柬埔寨，我们在那边除了开荒布道、建立教会、训练门徒之外，我们也用我们的专业，特别在柬埔寨，我们用医疗宣教的方式在那边服侍。今年一月，师母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在那边已经连续了九年，从第一年一个礼拜看了700个病人。第一年去，他们是用石头来欢迎我们，因为我们在一个穆斯林的村子里面。九年下来，慢慢赢得他们的认识、信任，不再拿石头来迎接我们。今年我们一月在那边，短短的一个礼拜，看了2100位病人，这里面有中医科、加医、牙科、内科、心脏内科，还有配眼镜的都有。感谢神，就神使用这些医护人员跟我们的宣教士在工厂里面一同为真理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再说一次，宣教绝对不是那些所谓的牧师、传道人他们的专门的工作。神用各式各样的专业的人，包括你也包括我，来参与宣教。我自己过去是学计算机的，神用我计算机的背景来参与宣教。今天神也要用你的专业来和宣教士一起配搭，这叫做在真理上同工。我们国际关怀协会在柬埔寨，我刚才讲过，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来参与。我们一年当中，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的小组当中，我们可能有好几次外出去怎么样，去休闲有旅游的活动。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一年当中，我们拿其中的一次，我们到宣教的工厂去参与宣教？我请问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在神面前立志，我一个人一生用一年的时间来把我的生命放在宣教的工厂？我再说一次，一个人一生一年把我的时间放在宣教工厂里面，跟宣教士一起来配搭。你可以分期付款，没有问题。真的巴不得我们一起向神祷告，神啊，谢谢你让我 在澳大利亚，在墨尔本，你让我有这个机会学的这个专业，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专业不只是为了赚钱为生，让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的专业是为神所用，求神来用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个人一生用一年的时间来参与宣教。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短短的八节圣经，我们起码我们在该有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一个信徒的典范。起码有四个方面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看见该有他跟使徒约翰他们那个爱的关系是建立在基础上，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面，是一个有原则的，是有范围的，不是溺爱。这是我们看到爱的真正的爱。第二个，我们看到该由他行事为人是建立在真理上面，他也是一个乐于开放他自己的家庭来接待这些宣教士的人，他支持宣教士的侍奉，他用他的成长，他的专长跟他的恩赐来跟宣教士一起来在真理上面同工。我们相信该由他今天留下来这四个榜样是你是我可以学习的。我在这边也求神赐福使兵威宣道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在神面前，我们来学习像该由一样立志按真理而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求你将这八节经文该有他的榜样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求你自己不但是用该有的行为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典范，也让我们愿意活出来。虽然有的时候很难，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恳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与我们同工，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行出来是能够满足你的心意。谢谢主耶稣，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